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一周我们要读民数记第一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要先对昨天的民数记引言有一些补充的话。这篇引言是在2020年，也就是 COVID 疫情开始蔓延的那一年，在神特别的恩典中带领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读创世纪，借着认识神对人永远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在疫情失控的慌乱环境中仍然有着从神而来的平安。在那一年读创世纪的过程中，我先对摩西五经做了一个大概的论述，对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作为引言。在民数记的引言中，我特别提到了42这个数字。民数记33章中提到了在旷野的42战，圣经并没有明白的使用42这个数字，而是读经的人把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的战口一个一个的算出来，正好有42个战口。2022年仍然在疫情期间，神又带领我们读了旧约的恢复书卷。在读尼希米记第三章时，看到尼希米带领回归的以色列百姓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从阳门开始，把建造的工程分成42段，每一段由不同的人负责，并且是42段同时开始建造。这是一幅众人一同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图画。城墙有三个目的，是定义这个城，是分别城内和城外，并且来保护神城的见证。圣经也没有特别指明出有42段，而是我在分享每日读经信息的时候，我一段一段的读，一段一段的讲，讲完后再仔细一算，才赫然发觉竟然有42段。我立即向神献上感谢和敬拜，我不相信这是巧合，而是神主宰的权柄。就像摩西在写利未记33章的时候，应该不是故意去凑成42个战口，而是照着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过的轨迹，一站一站地记录下来，而是后来的读经者计算之后才知道他们走过了42个战口。同样的，尼希米也没有事先预定要分成42段，而是照着神的带领，要使回归的以色列家族都能够一同出力，一同建造。大多数的读经者都简单的读过，没有多加思考。我以前也读过几次尼希米记，没有特别的看见，直到这一次仔细的读，才发觉竟然是有42段工程。因此旧约有两个42。在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在旷野领受了律法和会幕建造的蓝图，这就定义了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必须走过42个战口才能够进入美地。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经过了士师时期，来到了君王时期，在大卫作王的时候建立了耶路撒冷城，到了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城里建造了圣殿。圣殿建成之时，以色列国也就达到了它的巅峰时刻。只可惜在这之后，以色列国的光景就每况愈下，先是分裂成北国和南国，后来北国和南国都陆续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消灭， 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外邦地，圣殿被毁坏，耶路撒冷城也成了荒凉之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神预定耶路撒冷城要荒凉70年。当70年期满之后，神就兴起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带来3次以色列百姓的回归。第一次重建了圣殿，第二次恢复了律法和祭司侍奉的体系，第三次就由尼西米带领回归的会众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恢复以色列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由回归的以色列家族一同出力建造城墙，总共分为42段，由42个家族负责。旧约的2个42都是连于空间，从在旷野空间辽阔的42个站口，最终聚焦在耶路撒冷城的42段城墙建造，这就恢复了以色列人的见证。这个见证的恢复至关重要，也是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做预备。这就带出了新约的2个42。先是在马太福音1章，从亚伯拉罕算起到耶稣降生，总共经过了42代。到了新约的末了，在启示录11章第2节，就提到圣城要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新约的2个42都是连于时间，先是经过了42代，带出基督的第一次来，而在世界的末了也要聚焦在大灾难的42个月，为着带出基督的第二次来。而新约的2个42都是明白的指示出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一起读民数记，这是摩西5经中的第4本书，虽然写于3500年前，却和新约的圣徒息息相关。旧约的以色列会众如何从乌合之众在旷野被神编组成军，经过了42个成长的站口，才能进入美地。照样新约的圣徒一个一个蒙恩得救之后，也要在教会中被装备，并且被编组成为基督的精兵，一同走过42个属灵的站口，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享受基督的丰富。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有兴盛也有衰败，但是在神主宰的权柄中，回归的渔民一同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维护了神的见证，才带出基督的第一次来，耶稣降生，完成救赎，复活升天，就产生了新约的教会。同样的，新约的教会也会有兴盛，也会有衰败，最后都要胜过42个月的大灾难，就带出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在地上建立1000年国度。盼望我们一起读民数记的时候，圣徒们一定要牢记这幅穿过整本圣经的伟大图画，并且认识我们虽然微小，却是完成神永远旨意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们来读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2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是在正月的14日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并且一同吃逾越节的晚餐。就在那个晚上，灭命的天使击杀了在埃及地没有羔羊之血遮盖的每一个家庭，其中所有投生的 都要被击杀，包括埃及法老的长子。就在那一天的夜里，摩西就带着200万的以色列会众离开了埃及。到了第二年的2月初一，也就是在旷野过完了第一个逾越节之后，又过了2个星期。那时候以色列的会众还在西乃的旷野，耶和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这里我们看见是神采取主动对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说话，而说话的地方是在会幕，这是以色列人分别为圣、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今天也是一样，神对教会有新的带领，也是一定由神采取主动，在众人敬拜神的地方对教会的领袖说话。神是有秩序的神，在创造中充满了秩序，就是人堕落之后，神呼召人来跟随神，在每一个被神呼召的团体中也应该充满了秩序。而作为领袖的摩西必须分别自己成为圣洁，才能够在会幕中听到神的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觉得神偏心，不常对你显现，不常对你说话？其实这原因很可能是你太忙了，你没有分别自己来等候神，你没有把自己摆在合适的地位上来聆听神的说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会幕建造好之后，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神就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并且开始对摩西说话。摩西把它记载下来，就成为我们手中的立位记。这是在整本圣经中神最长的一篇说话。现在来到了第二年的2月初一，神再一次晓谕摩西。我们来读第二节，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进入旷野会有环境的试验，也会有仇敌的搅扰，因此神要摩西数点百姓，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户口普查，目的是要编组成军来复位神的见证。要按照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和人民来数点，一个都不漏掉。就像在约翰福音10章3节，耶稣也说他是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属于神的每一个儿女都是宝贵的，每一个都要被数点，并且是根据自己的家世和宗族，也就是自己生命的源头。对于以色列人而言，这是他们肉身生命的源头；对于新约的圣徒，就是属灵生命的源头。当然，从宏大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有着同一个源头。但是更细的来看，每一个人的蒙恩得救还离不开那向他传福音带他得救的人，那一个人就是他的属灵父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5节说，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这正好就说出了属灵父母的宝贝。在这里神要摩西对以色列人做户口普查，为的就是要计算所有的男丁。圣经中的男丁都是预表强壮的，能够加入征战的行列来保护神的见证。在当时，神要摩西计算在以色列人当中男丁的数目，说出做领袖的应该确实知道在自己的团体中有多少人数，尤其是那些强壮的人数。当然，今天在教会中强壮的不是以性别来区分，而是以信心的程度来区分。信心的程度就表现在对真理的认识，也表现在爱心中的宽容。 我们来读第三节，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在所有的男丁中还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就是20岁以外并且能够出去打仗，也就是说在强壮之外还必须年满20岁，有了一定的生命度量，并且没有残废疾病，能够外出打仗，这样的人才能够被数点成为神的军队。对今天的教会而言，就是除了信心刚强之外，还必须有生命的经历和度量，并且没有属世的羁绊和残累，才能成为基督的精兵。很特别的是，年龄必须满20岁，但是却没有规定上限。地上的征战靠的是身体的力量，因此老迈的不能够加入军队。但是神的军队是打属灵的仗，靠的不是身体的强壮，而是信心的坚定，因此没有年龄的上限。在约书亚记14章10节到11节那里说，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这里说到加勒已经85岁了，还是和年轻的时候一样能够为神征战。神在这里又加了一句，要摩西和亚伦来数点军队。摩西和亚伦都是基督的预表，摩西预表基督的权柄，亚伦预表基督是祭司。新约的圣徒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就必须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并且由基督做祭司来服侍和供应。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的精兵都要顺服于主耶稣基督的主权，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扶持和供应。我们来读第四节，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不但如此，在每一个支派中还要指派一个人作为族长，来帮助摩西和亚伦。如果摩西和亚伦是基督的预表，每一个支派中的族长就预表教会中的长老。基督是从教会中来征召出他的军队，在这个过程就需要教会中长老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必须先委身在教会中学习侍奉，并且顺服教会中长老们的带领。我们若不能够顺服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权柄，我们又怎能顺服神呢？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要起行时，神要摩西先数点军队。今天也是一样，当教会要往前的时候，也必须有一般信心刚强、生命老练，并且顺服于教会中代表权柄的圣徒，被编组成为基督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耶稣军队中的一员吗？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读民数记的时间。3500年前摩西怎么样在旷野把以色列百姓乌合之众编组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照样在新约的教会，你也盼望着每一个教会都能够被编组成军，能够为基督征战。我们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力气、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因此我们都要学习在信心中坚定，在生命中老练，在意志上顺服，我们才能够加入加略的圣军，跟随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 一同征战，一同抢救人的灵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有刚强明亮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